林黛玉成了武装首领，薛宝钗去色诱贾雨村，袭人变成了泼妇，信佛的王夫人让贾宝玉娶尼姑，这可不是恶搞，也不是爽文，而是鬼友本《石头记》中描述的情节。该书共108回，前80回和通行本大差不差，但批语更多。这倒不是重点，重点是后28回。自2008年横空出世以来，便在整个红学界甚至民间掀起滔天巨浪。因为这28回的内容与前80回作者留的线索几乎全对上了，甚至有人惊呼这就是《红楼梦》遗失的结局部分。当时有人评价说，随着鬼友本石头记的横空出世，《红楼梦》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大师们辛辛苦苦构筑起的红学大厦顷刻间轰然坍塌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学家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此书是伪作，原因是文本中存在现代用语、诗词不合韵脚等问题。那么鬼友本石头记到底是不是伪作呢？这本书第一回有条批语很有意思，是这样说的：此书本系吴氏梅村旧作，名曰风月宝鉴，故事倒也完备，只是未加润饰，稍显枯索。吴氏临终托著友保存，闲置几十载，有先人几番增删皆不如意，也非一时，误受命增删此书，莫使吴本空之。后回虽有流寇字眼，内容皆系汉唐黄金赤眉史事，因不干涉朝政，故抄录修之，另改名石头记。这条批语里说《红楼梦》原作者是吴梅村，如果是真的，那红学家们近一个世纪关于《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以及原作者系曹雪芹的全部考证成果，那就完全被推翻了。这就是说，这百年间这些红学家们的脸会被打得啪啪之响。那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本书的持有者是一名女子，姓何。据她说，她爷爷是山西人，解放前在山西某战场上当军医的时候，她奶奶是随行护士，当时是一个伤员给她奶奶的。但是红学家认为她这只是一家之言，根本不足为凭。但是很多人坚信这就是真稿，证据是前80回批语中提到了一些场景，如林黛玉坐石读吟，甄宝玉送玉，魏若兰设谱，妙玉瓜州渡口屈从，薛宝钗借词寒风剑，王熙凤知命强英雄等都在此本后28回中得到了印证。而红学家认为鬼友本石头记后28回有些描写简直匪夷所思，比如林黛玉居然成为了武装首领，薛宝钗去色诱贾雨村，花袭人变成了泼妇，信佛的王夫人居然让贾宝玉娶尼姑，因此认为该书情节不够连贯且荒诞离谱，语言也非常的粗糙，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与前80回风格并不统一。认定本书是真稿的人，为了证明该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吴梅村而不是乾隆年间的曹雪芹，指出在雍正朝出版的《何必西厢》一书中就有《红楼梦》的书名。该书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列位看方才这一段说白，都是家常俗语，琐琐碎碎的去众人问答，好似《金瓶梅》《红楼梦》比仗，不合演绎谈词体力。但红学家认为雍正朝《何必西厢》并没有真本传世，现有流行本是嘉庆五年，也就是1800年刊印的，比成本《红楼梦》还要晚，因此该书中的序极有可能是后加上去的。除此之外，红学家还指出了两个证据，其中一个是在通行本第21回中提到了一本叫《庄子吟》的书，经考证，《庄子吟》是林云明与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编撰的一部注解庄子的名著，而吴梅村是在乾隆十年就去世了，这显然不合情理。另一证据在通行本第53回，说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的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孔继宗虽是虚构的人物，但孔氏族谱的继字辈是真实存在的，这一代衍圣公是雍正13年朱一赠的，叫孔继户。这就说明《红楼梦》成书的时间即使不是乾隆朝所著，怎么也是这一年之后。因此红学家认为所谓鬼友本石头记后28回不过是现代人在吸取纸屏碳易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想象而撰制的现代补益类叙述。就在大众为鬼友本石头记到底是真是假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光明日报在2018年发布吴氏石头记的倒塌一文，提到鬼友本团队何丽丽等三人面对记者采访时各自承认了出于不同动机的伪造行为。同年毁三观的吴氏石头记一文也提到团队三人为版权营销等利益问题从互相利用到反目成仇。既然当事人都出来辟谣了，那就说明鬼友本石头记或许真的就是伪作了， 但是很多坚信鬼有本石头记是真搞的人认为，当事人可能受到了某种胁迫，才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其中有人为了泄私愤而故意散布出鬼有本石头记是伪作。但不管怎么说，假设鬼有本石头记是伪作，但这位作者真是研究《红楼梦》的集大成者。除去该书中的一些瑕疵之外，该作者绝对是一位研究《红楼梦》的大家，他对纸评、探译绝对是下过一番大功夫的。书中描写相对于通行本，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让人大为惊叹。前80回留下来的谜底在这里几乎都可以找到，不论真伪，读起来真是让人酣畅淋漓，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时至今日，关于《鬼有本石头记》真伪的讨论依然在继续，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些争论更能凸显《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伟大。所有的争论都是对这部伟大作品的丰富与延续，而伟大的作品就应该代代相传，一直延续下去。虽有报纸和学界打假，但仍未中断《鬼有本》10余年来的生命力。由此可论断，真与假并非人们关注或痴迷《鬼有本石头记》的原因，即它之所以被接受的深层动机是与版本、作者甚至文本的真假无关的，而是大家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爱。